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Modok 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律师，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有关集体诉讼的法律知识。郑律师上午早。
喂，你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郑律师，我们看到这个前不久哈，是维州高等法院裁决呢，澳洲政府要向马努斯岛羁留中心的寻求庇护者做出一个7000万元的赔偿。那这次集体诉讼呢，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笔的一个人道主义赔偿案件哈。先为大家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现在的这个审理过程。那现在呢，有资格领取赔偿的包括有至少1400名哈。那现在以及在2012至16年间呢，被羁押在马努斯岛羁留中心的寻求庇护者，而且呢，这一赔偿也适用于已经啊那些已经离开羁留中心的人士。那么现在在这宗1923人的集体诉讼中呢，已经有1383人登记呢将会领取这笔赔偿。那另一方面呢，像这个备受争议的马努斯岛海外羁留中心也会在10月31号之前将会关闭哈。好，那郑律师，我们说到这个今天要介绍的概念哈，有关集体诉讼，我们可能从字面意思上比较好理解哈，就是会有就是一大群的原告来集体提出一个法律诉求哈。那从法律上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这个集体诉讼的概念的呢？
那如果是要集体诉讼的话，那至少这团体至少要有7个原告，
嗯，
这7个人以上的话就可以申请成为一个集体诉讼的一个案子，
嗯，
然后他们自他们那个索赔的那个都是需要相同或是类似相关的一个情况，
嗯，
都是从一个同样的一个辩护人自做出那个赔偿。然后是他们的案子必须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说同一个法律观点或者是一个是相关的一个事情发生，都是在他们所有的那个诉讼的人的情况之下都是一样的或者是很相似的才可以集体诉讼。
嗯嗯，所以您说就是可以一个发起集体诉讼的，它的关键的话其实跟案件本身没有关系，只要有7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告团体以及符合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要求，就可以以集体诉讼的方式来提起法律诉求，是吧？你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是简单来说，他们的就是那个索赔的一个这个原因，
嗯，
应该都是所有的那个索赔人的一个共同点。
嗯，那说到原告是一个群体哈，至少7个人，而且想想即便是7个人的话，估计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出现在这个就是法庭审理上哈，应该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人来作为一个代表出庭呢？
对，这一般这集体诉讼的话，他们会指明一位。这原告来代表他们整个集体的那个诉讼。
嗯嗯嗯，那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在集体诉讼的案件中哈，我们前面提到的，您说有一个代表，我们称为叫做首席原告。一般像这样的一个首席原告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怎么选出来这个人可以代表，就是大家一起来出庭呢？
这个一般来说会有2个方案。
嗯，
那第一个方案的话，就是原先是受害的，可能是他是去找律师的，然后律师都觉得说啊，你这个其实是可以集体诉讼的。
嗯，
然后他就是自发起来去跟大家去联络，然后看看是大家要不要去加入。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或者是创办人的话，他们就是一般会被定为那个。这原始的这首席原告，
嗯，
或者是所有人，是他们去诉讼之前，如果他们已经建立了这个集体的话，他们会选择一个人带着做那个头来当那个首席原告人。
嗯嗯嗯，那说到打官司需要费用哈，既然是集体诉讼的话，一帮人都是原告，那这个费用的话是怎么个支付法？是大家平摊呢，还是说有一个人代为支付这样？
这个要看情况。
嗯，
那如果没有第三方来帮他们赞助这个案子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就所有的那个原告都是需要去分担这个律师费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性的去找另外那些集体人员的因素之一。或者是如果是对于社会啊，或者是对于有一些私人的公司是对于他们是觉得就这个是可以赚到钱或是有赔偿金的这个方式来要拿到利润的话，
那他们这个集体诉讼可以找一些私人公司，让他们去赞助他们的律师费。那当他们这个官司如果是赢了的话，那那种私人公司相对来说也可以拿到这个利益的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会请出选出一个首席原告的话，需要他来首先先垫付这些相关费用，然后之后的话再按照案情审理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情况叫做像诉讼风险时，就是说赢了以后，然后才就是才可以分到钱。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分不到钱。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如何可以保障首席原告的经济利益呢？
这个是看那个辩护人那一些，就是原告人这个团体他们怎么去决定那个律师费怎么样去承担。那当然是有一些律师的话帮他们去做这种集体诉讼的话，也是可以有那种不赢不收费的这种模式的。可是如果只需要那个原首是原告去承担所有的律师费的话，
这个是比较少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那郑律师，您前面提到这个集体诉讼原告可以提起一个就是诉讼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求同存异。就是说集体诉讼中的原告他们要有一个大方向比较一致的一个共同的诉求，但实际上这是 他们最终提交法庭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在前期阶段的时候，相信每个人在谈到具体诉求的时候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在这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像这些原告如何可以就是在提起诉讼之前达成一个就是一致性呢？
他们这诉讼之前他们基本上就是要把整个案子简单化。那这个简单化的那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个 独自的一个原告来说，然后好要坏。因为他们如果是集体都是有类似一个情况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说我们用这个共同的一个理由去起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个赔偿。可是如果他们是选择性的独自去起诉的话，那对方那边辩护点可能会很多。那就比如说如果是他们在马路上有个洞， 那如果一个人掉进去的话，他们去起诉就是说因为政府疏忽没有修补好那个马路，那让他掉进去的话，那那个政府那边辩护点可能会很多，就是你自己不小心的，或者是你在一个独特的情况之下才会掉进去。可是如果集体有100多个人都是同时有诉讼说他们也是要掉进去这个洞里面的话， 那很多各自的理由都会被排除掉，因为如果是一个独自的一个意外或状况的话，就不会同时有那么多人掉进去。那相对来说，如果他们独自都有自己的一个赔偿的话，那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诉讼的那个前提的话都是用金钱来赔偿。 如果有一些是希望说他们是赔偿那个额度是按照他们的年薪来赔偿啊，或者是他们的精神上的损失之类的话，那这样子也是比较难，所以他们需要先去平衡说如果集体诉讼的那个好处跟坏处来决定说他们要不要去参与这个集体诉讼。
那作为在这个集体诉讼案件中原告方的律师，那他们或者他是不是有义务 来调解就是原告之间不同的一些诉求，最终达成一个统一上诉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或者说原告之间是不是之前也需要签署一个相关协议呢？
这是律师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个义务就是代表他们的那个客户的那个利益优先嘛。
那如果像法院哈判决这个集体诉讼的原告胜出之后，并且需要被告来支付一些赔偿金的话，那原告之间如何来分配这些赔偿金？是他们之前根据他们之前达成的协议就好呢，还是说这个法律上有一个比较强制性的一个就是指导分配的方式呢？
一般就是他们就会给一个额度，然后就是他们原先的话就是要说好他们怎么样去分配，那他们怎么去分配的方式，可能是他们当时支分配律师费的时候已经写好了要怎么去分配承担这个风险，或者是有一些的话就是就是是一个集体诉讼，可能里面也可能会有
金额跟赔偿这个方式是怎么去相反去要求的？那我们再说到一些普通诉讼案件中哈，那被告可能会提出一些也需要进行一些在精神方面的一些损失进行索赔哈，精神损失赔偿。那像在就是针对只有一个被告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可能在评估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情况。那现在如果对于多个人作为原告的一个集体上诉的这么一当人的话，作为一个集体的话，他们可不可以向法院提出也需要进行一些在精神方面损失的一些赔偿？那如果有的话，法院在这方面是如何可以进行评估呢？
是可以，可是但是会比较困难，因为精神索赔的话，是对于每一个人主观来说，他们的影响都会有点不一样。可是就是要交给那个集体诉讼的那些律师要去给一个评估，就是说一般一个人如果经过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打击或损失，然后也是要给一些真实一些例子，他们集体诉讼的人员知找一些人出来，也是确实去证明他们是有至少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上的损失。
那相信收到这个就是集体诉讼这个就是传票的被告可能都会比较头大，因为这个原告是一帮子人哈，不止一个人可能都会比较头大一点。那么像在被告收到这个就是法院给的这个传票之后的话，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驳回像一般意义上的这些集体诉讼呢？
那相信收到这个就是法院给的这个传票之后的话，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驳回像一般意义上的这些集体诉讼呢？他们驳回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三个工种点，他们就是这个是要从那个被告那一边去证明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以下的，或者是他们都是受到伤害，可是他受到伤害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或者是不相似，或者是他们那个法律点，或者是他们索赔的这个法律精神或法律条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要求这个法院那一边去让他们去把这个案子分开，他们如果要诉讼的话要定制诉讼。
就这个角度比较独特哈，就是说不是说从案件本身为自己来辩护，而是说从集体诉讼这个原告这个团体他们的构成本身可能就不合规定哈，通过这个方式来驳回集体诉讼哈。好，非常感谢今天上午郑律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非常感谢。好，听众朋友，以上
Spring.